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你来到青春凉拌这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好，上一次呢我们就分享到了这个第七章的主题，叫做工作成为谋私的工具。其实呢我想大多数人在看到这一个标题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感觉，肯定说的不是我
啊，
毕竟呢我没有身居高位，我没有以权谋私，对吗？
我没什么私可谋的，是吗？
对对对，我天天在工作当中苦哈哈的，这个我的权益能保证不被侵犯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以为说只要我没有在工作当中就是偷偷的摸鱼，或者说拿点什么东西回家，就不算是谋私。
嗯，但是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大部分人应该逃不了这个
啊，
对吧？你比如说公司办公室的纸啊笔呀、
嗯
啊，有时候有一段时间，甚至我还跟就身边一些弟兄姐妹有过类似的探讨的，
嗯，
比如说，我周日要去教会服侍了，然后呢是敬拜，所以要打歌谱，
嗯，
我能不能用办公室的这个纸和打印机打歌谱？这算不算谋私？这算不算谋私？
说实话，这个问题我其实挺纠结的。
嗯，
对，因为有的时候，老板他可能也并不是不允许你啊。
对，
就我问他，他也会允许。但是呢，这个违不违背原则呢？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
啊。
对，就得到允许了，就不违背原则吗？又或者说，人家说，其实你那么纠结干什么？就是一张纸的事情嘛。
嗯，
可能你并不需要那么死板呢、啊。
嗯，对。其实今天我们要探讨这内容里边就会有相关的一些存在，不过呢、嗯、今天呢一上来，因为第七章我们还没有分享完，
嗯，
一上来呢其实就把我们拔高了一个高度、
哦、
啊，直接就讲宫中的故事、嗯、皇宫里面的故事
就是当你身处高位的时候，
嗯，
你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私与公的问题。
对，为什么刚刚我就举到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很有可能会谋一些小利啊，
嗯，
对，
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就类似于冰燕刚刚分享的说，我有的时候模糊不清，我很难说有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嗯，
但是你要知道，尤其我们现在的社会，包括古代的社会，人的社会里边是随着你的地位增高之后呢，那个小利就会不断的放大的。
对，就是可能你会更难去抉择。
嗯，
小的事情你可能会说，哎，这个太小了。
对对对，
就是我曾经就遇到过有人就会觉得，我已经为公司付出了很多，
嗯，创造了那么大的利润啊，
就是、那我拿一点公司的这个很小的东西，就是方便而已，
嗯嗯嗯，
有什么问题吗？
嗯嗯，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想过说，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底层的逻辑，
嗯，
在这里了，
嗯，
以至于当我们身处高位的时候，我们看那些其实是很大的事情，也觉得这有什么关系的呢？
嗯，
就包括我们看到，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反腐啊，对吧？
对，
这样子的一些话题，甚至影视剧去描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
嗯、
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觉得无法理解、
嗯、
啊，一个人一个什么部门的主管，他可以贪好几个亿，就这件事儿，我们就难以想象的。但对他来说，其实那不就是一堆纸吗？
嗯
啊，我觉得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反贪的剧，也是特别有名的一句台词，就是一分钱都不敢花，就是他贪了这些钱，全部就放在家里，
嗯
啊，一分都不敢花。其实这种状态，我觉得是很可怜的，
嗯哼，
但是他确实做了这种很可恶的事情，是不是？
嗯，
那刚刚我说了，今天我们一开始聊宫中呢，当然不是聊世俗上的这种权力的高位
啊，
就提摩太凯勒牧师是把我们拉回到 以斯帖的故事里，
嗯，圣经里的一个王后的故事。
对，对，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举到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圣经学者呢，他曾经是指出，一个是以斯帖，一个是约瑟，那他们都是在特别的领域当中被上帝使用的男人和女人
啊，
因为他们不是在以色列做王或者王后的，
嗯哼，
约瑟是在埃及做的宰相，
对。
啊，其实我觉得确实他们俩挺像的，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嗯，
对。然后以斯帖呢又是什么呢？被掳之后他在波斯王亚哈随鲁王这里做的王后。
嗯，
相当于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国家然后不同的环境下又身居高位，这是很特别的。
对，在他们自己的民族没落的时候。
嗯。
哦，当然这个约瑟是被卖掉了，
是
远离家乡的情况下，
对，
在别处身居高位，
嗯，又很不一样的感觉。
嗯，
因为我们说在自己本族本家好像啊比较容易一点，对吧？然后你的挑战也没有那么大。
对，如果有读过这两个人物的故事的话呢，我想你都会觉得啊，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对对，
他们能够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自保就很不错了。
嗯，
你还渴望他们为民族为自己的原来的家族做些什么贡献？
嗯，
好像这个有点过分了，是不是？
要求的太多了
啊！对。
但事实上呢，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或者说提摩太·凯勒牧师把我们引向的一个方向是，
嗯，
他们今天有这样的地位，究竟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
没错，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对，
如果是他自己的努力，那我们觉得无可厚非了，你还要求人家干嘛呢？
是，
但是我们看得见的是，是神使他们在如此的位置。
对，虽然呢这个圣经学者是把约瑟和以斯帖放在同一个逻辑上去看，但确实就像这个冰燕刚刚说的，约瑟的处境还是有所不同。
嗯，
那个时候坦白讲啊，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尚未成气候的。
对，
那个时候只有与雅各和他的一家，
或者说就他的家族吧。
而且当时从那个逻辑上来说呢，约瑟的使命和职责呢，
嗯，
是保证这个民族的延续，
嗯，
以实现上帝在以色列族群当中的计划。
嗯，
但是以斯帖所面对的呢，坦白说是更加严峻
更大的。
对，
他的已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了。
没错。
嗯，
因为从圣经的描述来看的话呢，当时相当于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已经灭了，被灭了，然后整个族群呢被掳了，相当于就是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而且呢是很容易受欺压的。
嗯，
所以为什么摩迪改要去找这个以斯帖呢？就是你要再不管，咱们的族群就灭掉了。
嗯，
他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但是呢，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带我们看以斯帖的故事，是让我们看见他里面所体现出那种勇气。最让人感叹的就是以斯帖说那句：“我若是死，就死了吧。”
嗯，
也就是说，他为了要做的这件事，为了保全犹太这个民族，他以至于说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置之不顾了。然后我就看到迪克·卢卡斯这位圣公会的传教士，他说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作为牧师、传教士或者带领查经小组，在很多方面都更容易些。
嗯，
因为这些身份被赋予了一定的属灵色彩，我们每天当行的非黑即白，容易分辨，不存在什么灰色地带。然而很多基督徒并不理解，上帝使用男人和女人不止于在神职服事中，也包括法律、医学、商业、艺术等领域，这是当今时代一大欠缺。
嗯，
所以我常常在想，今天的教会的发展，我过去在很多场景下都听到类似这样的祷告。
嗯，
就是教会断代，谁来承接教会呢？比如说老一辈的牧者长老都逐渐的老去，嗯，然后甚至有的逐渐的离开，年轻的一代还跟不上来。
嗯，
所以呢教会常常呢就为着教会能有更多的事工人员担当起教会的职责和服事来祷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嗯，
但是我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只关注教会的延续。
嗯
嗯，
作为基督徒，作为跟随神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当中，难道只能通过教会去建立或者去发挥什么影响力吗？
嗯，李诺这提的是一个比较深入的思考了哈。
嗯，
当然就是教会肯定也需要延续，
嗯，
这肯定没错，因为需要牧养嘛。
对对对，
或者说提供一个大本营嘛，至少让这个在世界上找不到，
对，
找不到这个信仰上的支持的时候，他还可以回到教会当中来，
教会生活的实操的环境嘛。
对，但是李诺提的这个问题呢，提的这个我们需要思考的这个点呢，
嗯，
就是我们也要看重在这个世界的其他领域去发挥影响力。
对，而这个影响力的定义就很有意思了。
嗯，
就是我们看到以斯帖，很明显他是一个有影响力或者叫有地位的犹太人，
嗯，
但是我们看他怎么样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这样的一种处境底下哈。
啊，
现在我谈到这种所谓的这个高位的这样子的身份的时候，我常常会联想到今天基督徒群体对于一些名人信徒、明星信徒的关注。
嗯，
我们会觉得当一个人身居高位，他公布了自己身为基督徒的身份，这就是与我们的信仰有益了。但很明显以斯帖很尴尬，他做不到这件事儿，或者说他所处的环境，当他公布自己的身份，
嗯，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对，很危险。
嗯，
如果他让别人知道他的身份的话，可能就被暗算了，或者是甚至往可能他直接也对这个民族产生什么样的看法。
嗯，对。
我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感受到以斯帖很多时候都是祷告。
嗯，
到了后面的时候，他就让莫迪改告诉全城的人，
嗯，
来为这件事情禁食祷告。
对，
嗯，
要献上祷告，让神听到，来带领他。
嗯，
以斯帖并没有凭着血气去做什么，
嗯，
也没有凭着血气说我是皇后，
嗯，
我要直接处理哈曼。
哈曼，对
对,
对，
或者是到王的面前去告哈曼的状。
嗯。
他这些都没有，并且没有贸贸然的跑到王的面前，
嗯，
就去求情。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以斯帖有神的带领也很不一样，
嗯，
神就是把他放到这个位置，神也知道他是一个谦卑的人，是会寻求神的指引再去做这件事情。
嗯
嗯，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个逻辑上、这个点上去探讨的。我前面提到说，哎，我们现今对于一些高位或者有权势的人的理解是他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力，
嗯，
然后我们也会因此去做一些畅想，
嗯，
就说如果我或者某一个基督徒站在了那个位置上，
我可以怎么做，是吧？
对，或者说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嗯，
能够有助于我们的信仰，
嗯。
但是我们看到的，无论是约瑟也好，无论是以斯帖也好，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每一个在这种特别的处境底下，
嗯，
并没有享受到所谓的高位和权力带给他们的那种自由，
嗯
嗯，
反而他们在限制当中。
对
对，而且我们看见他们所发挥的影响力并不是他们的个人魅力，
或者是以他的职位高低来去衡量的。
嗯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更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点。
嗯，所以我们其实会面临另外的一个困惑，就是有时候我们即使身处高位，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好像做不了什么。
嗯，
但是我们可以从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提的这些例子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是怎么样去身处高位又发挥影响力，他们是透过寻求神，并且是让神来作为。
对，
他们是跟随神的计划去做事，而不是我自己来计划，求神来帮助我。
是的，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我们需要理清楚的。
嗯，
就是他们做对的事情。
嗯，
所以刚刚赵云说的以斯帖，让摩迪改他们去祷告， 啊，自己也禁食祷告，包括说我的婢女都要禁食祷告，我们把这件事交托给神，然后呢就是我去见王，因为他们的规矩是王不召见你是不能去见的嘛。
是，
表面上他做了一件是违背一些规则的事情，但是呢他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嗯，
包括约瑟，你看他怎么样去收拢这些粮食，怎么样去跟人兑换粮食，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情，是在神的真理里面正确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理解错误是在哪里呢？我们要做反对的事情
啊。
当这个环境对我不利的时候，一旦我站在高位上，我要反对，
怎么样对抗它？
对，我要去修改，我要改变。所以就会造成一种张力，或者尤其是在我们没有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内心的这种可能负面的情绪不断的堆积，就是因为我势力弱，我势力小，所以你现在这么猖狂，这么欺压我，等我有一天的，我们会容易进入这个逻辑。我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同工一起交流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曾经是这样的表达，他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确实有压力，确实不自由不容易，但是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由。我们怎么能在现在这样子看起来不自由仍有自由空间的时候尽力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这个恰恰是我们要思考的。
是，
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才说，服侍吧，谁知道你得了君尊的位分不是为了挽救现今的危机呢？当然这个话也是摩迪改对以斯帖说的话。
是，
恰恰那些真正被神使用身居高位的人，他不觉得自己多么位高权重。有时候需要一些所谓的勇气去突破，他现在要做一件表面上违抗了一些权力，但实际上呢是去回应神的一些事情。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呢，他就接着列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投资银行的副总裁不告诉投资者真相，然后什么橄榄球队的教练违反这个录用球员的规则，还有呢拒绝收受贿赂的市政官员看到其他同事受贿内心开始动摇，然后呢他们不断升迁身居高位，但他们的良心却不清洁。接着他说，或许你像他们一样，只是程度不同，或许你也曾做出过不道德流于灰色地带的选择，或许你明知内情却被告知客户另一个版本，或许你在应当挺身而出时没有仗义之言，如今你拥有了一定的权势，但良心上却觉得亏欠。你认为以斯帖是问心无愧的吗？谁的心是诚实无过的呢？现在为时不晚，上帝鼓励你思考你自己的处境及其原因，认识置身宫中的重要性，唯有这样他才能使用你为他做世上的工。就这一段我不知道你们看了会有什么感受的。当然我们现在在座的几位没有身居高位的，可能这一篇章更适合发给身居高位的人来读，尤其是高位的信徒来读。
对，那其实我在读这篇章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在思考的。我觉得可能很小的一些事情，并不是像以斯帖身居高位。比如说我以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但是现在我受到了很多的接纳，我身边有很多支持我的弟兄姐妹，我也找到了合适的教会，那其实我的处境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对，
那我是享受现在安逸的状态呢，还是说我其实可以去帮助一些跟我以前状态和处境差不多的人呢？前段时间我也在思考，就是因为忙碌嘛，很久没有去关心我以前曾经关注过的一个事工，是关怀一些病人家庭的，就是就医家庭的。然后前段时间我就突然想起来，后来我也是在思考，就是我现在虽然是很忙碌于照顾家庭，但是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比起很多在困境中的人来说，我是很好的。
对，
那我现在的状态， 我也去思考以斯帖，就是上帝放他在这里，难道不是为了帮助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困境吗？
嗯，
那我也想，我现在这么舒适的位置，
嗯，
那我是不是也要趁着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可以去帮助那些在困境中的人？
嗯，
哪怕只是很小的帮助，因为我能做的确实很少，但是我觉得能做一点就是一点，就是我现在的位置，也许我过好了，我也是为了要去帮助还在困境中的人。
对，
这是我的思考。
我在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未必都是像以斯帖那样坐在一个高位上面。
嗯，
对。
我更喜欢这里面约瑟的这个例子。
嗯哼，
因为约瑟是被卖掉之后，在
埃及
对，做了一个管家。
嗯，
他是从一个小管家最后又被诬陷做了大牢，在牢狱当中呢又去做了一个管理。
嗯，
从牢狱当中出来以后进到宫中，我相信肯定不是一下子就到了宫中的一个高位上面，这是我的猜想，因为圣经当中没有。
圣经的描述他是一步登天的。
对，
因为解了梦之后马上就说都交给你。
对，那我想这也是中间有一个操练，使他的生命慢慢的走向成熟之后，又赋予他更大的
托付。
托付，
对，
就好像圣经当中有说给你500两，给你1000两，给你5000两。
嗯，
那实际上我们有500两的时候，跟那5000两的比，会觉得我们自己就是比较小的，或者是没有在那个位高权重上。那个有5000两的就是位高权重。
嗯，
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500两都做好，就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已经是有权柄的嘛。
嗯哼，
那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向神所教导的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对对，这个其实就涉及到我们基督徒的一种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究竟认为自己有什么。
嗯，
那通常我们追求高位或者是高的成就呢，我们的一个理由就是我无能，我没有什么能力，所以呢我做不到那些事情。
嗯，
啊，神啊，求你赐给我吧，你赐给我之后我就可以做什么。
嗯哼，
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过去有牧者说过，他们教会的信徒会找到他说，哎呀，牧师，你为我祷告让神给我中500万的彩票，这样我捐450万给教会。
我还有50万是吧？
对啊，那样子比，你看50万跟450万，450万我都愿意给，对不对？证明我多有爱心呢，是不是？那还有另外一个祷告呢，就牧师啊，你为我祷告，我要去做明星了。等我做了明星之后呢，我就可以传福音了啊。那这两个你都会看到，这是对自己无能的表现。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对自己无能的表现，反而让人陷入了另外一个陷阱，就是说基督徒都应该觉得自己无能，对吧？我相信我们都应该觉得自己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是，是不是？就像约伯说的，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这个好像是一个神学正确的事情
啊，
但是我们不能在觉得自己无能的时候觉得神也是无能的。什么意思呢？
有意思，
就是神要做的事情难道只能通过那个
啊，你认为的那个权力能力高位才能做到吗？这是一个提醒。
嗯，
对，
确实在我们自己很缺乏，或者说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的时候，神也可以使用我们。
对，
其实也体现了我们认为的这个没有跟真正的是不是没有，
对，
不能划等号。
对对对，就是你确实是没有，世人都没有，这个是一个事实啊。
对，但神确实有给呀。
对对
对
对
哦，当然我们本身没有，这个是正确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拥有吗？
嗯，
不是吧？
没错，而且关键的点是在于，就像赵云刚刚提到的，耶稣做过的比喻说，哎，这个主人给了仆人1000两、2000两、5000两，然后呢，你怎么去发挥它是另外一回事儿。
嗯，
如果你只是看着手里的，觉得我哎呀就这1000两。人家有5000两，他去做吧。我自己的体会，我真的会觉得，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做投资相关的或者金融相关的，都会知道投资有风险，对不对？
对。
但是在神这里从来没有风险的，就只要你真的去用它，
嗯，
神给你的你去用了，是100%得回报的。 就像那个耶稣说那个仆人2000两的赚了2000两、5000两的赚了5000两，当然我们不是用我们有限的这种说物质的层面去衡量的，说他真的花了2000两然后又赚回来2000两，不是的。
而且也不要以为你花你给神100块的奉献他就给回你200块，
对对对对，
不是这样的啊，
不是这么换的。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信神。
嗯，
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我们在中国生活，我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货币等等之类的，这是中国体系。
嗯，
当我们换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去到英国，去到任何一个国家，理论上就用当地的货币，遵循当地的法律，用当地的语言。
嗯，
那么今天你是神国的子民，你用的就是神国的逻辑和价值的观念。
嗯，
神看为这个是2000两。没有反驳的，
嗯哼，
他认为你做的已经是2000两了。
嗯，
所以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忘记了，我听谁的见证分享，也是一位姐妹
啊，
好像她过去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做公众号啊，反正就是做很多相关的内容，然后也确实有一定的成绩。
嗯，
但是呢，后来她就怀孕了，然后就是回家就是生孩子。
嗯，
先后就生了2个孩子。
嗯。
孩子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开始又琢磨了，说、
嗯、
哎呀，我现在这个年纪也越来越大了，然后呢孩子其实也不用我怎么管了、
嗯、
我怎么样又回复到我曾经的那个辉煌、
哦、
曾经那种成就的状态、
嗯、
就是以前自己独立的去做什么事情。
嗯，
那么后来呢，他在祷告当中神给他一个回应，他说你现在的服侍就是你的2个孩子。
嗯，
他会觉得说，如果我再重新要去做一些什么内容，
嗯，
会不会更好？
嗯，
但结果呢，不是，神告诉他，你现在就是2个孩子。
嗯，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谈到工作这回事的话呢，我们也是常常会觉得，要被认可、看得见的东西才是它的价值。
对，
嗯，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认真的来读提摩太凯勒牧师他的这本书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他其实从头到尾还有中间等等很多地方他都提及，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工作这回事，就是那个工作的价值观的问题。
是，
如果我们搞清楚了这个，我们看所有的工作都不会是觉得它是没有价值的。
是，而且有一个点，就是那个高位也不再成为你不能舍弃的了。
嗯，
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后边才说，你若离开王宫，怎样才能得一个新名字呢？就是你原来在王宫的时候你是王后啊，对吧？人家尊重你，人家敬畏你，那如果你离开了，就像以斯帖当时做那个决定，我若死就死了吧，你想不要说是失去这个位分了，他连命都已经要豁出去了。
嗯，
他已经达到这个点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你会发现在职场当中，在我们身居高位的时候，好像难以突破那个障碍，有时候真的这个要扪心自问，我们可能只是舍不掉这个高位，
嗯，
而不是觉得这个高位能不能帮助我实现什么样目标而已。
嗯嗯，
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怎么样得一个新名字呢？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恩典。然后他就说，若不是恩典，他不会得到今天的位分。他的美貌是天生的，不是靠自己挣得的，他的机遇也不是靠自己创造的，一切都源于恩典。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实在觉得这跟当下的价值观念有很大的冲突。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我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嗯，
我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但事实上，我们深究，我们仔细想，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经历，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真的是我们自己掌控的吗？这个可能某种程度上更加促进我们去思考，我们怎么样认识恩典。前段时间其实我在节目里边也聊过，当我跟弟兄姐妹去探讨，聊到一个话题，说你今天为什么会识字？
嗯，
啊，大概率我们会说小的时候上学了，对吧？但其实这难道不能视之为是神的恩典吗？
在或者说十几二十年前嘛，很多人都没有上学的机会。
嗯，
所以我们能够上学也是恩典呢。
对，甚至我常常在想，我过去甚至想过这样一件事儿：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过去上千年几千年的历史，
封建历史，
对，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件。
嗯，
其中不乏 暴力事件、战争、死亡。
嗯哼，
为什么今天会有我的存在？
嗯
嗯，
表面上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在我们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是40000000人，也就是4亿人。
嗯，
今天10几亿人了，
14。
我们的父母祖辈是那4亿人当中的一员。
嗯，
所以我们从以斯帖他的故事里边就看到类似的巧合，但其实提麦泰凯勒牧师说这根本就不是巧合。
嗯，
就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是，其实我刚才也一直在思考啊，就是我们在参与我们这个团契的听友哦，
嗯，
如果没有读这本书或者说没有读圣经，其实听我们讲都是感觉在听天书，
云里雾里的。
对，我就想到一个，就是我们谈到这个恩典它的来源的时候，
嗯，
包括我们其实讲来讲去最终的一个点还是很重要，我们先要来认识造我们的神。
对，
知道我们生命的来源，知道神创造我们生命它的一个本意吧。
嗯哼，
我们再来看这些工作也好，再小到我们谈的第七章，
嗯，
关于谋私
啊，对对，
这些问题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去看清楚，
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对，
嗯，其实提姆莱凯勒牧师在第七章的后边，他除了讲到所谓的宫中或者高位的这个优势，他也讲到有危险的部分。
嗯，
那这些危险呢，我觉得是我们没有办法更深入的去探讨，因为我们确实不是身居高位。
嗯，
那我觉得从这个宫中这个词我们可以暂且的忽略它，
嗯，
但是却让我们认识到一些本身我们在某一个位置上你能够做什么事情，这一点来说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其中他举到一个例子，是在前面呢说到他认识了一位朋友呢，他的公司呢要去做投资。
嗯，
投资这间公司呢其实是完全不违法的，而这间公司所做的事情也并不违法。
嗯
嗯，
理论上来说应该说丝毫没有顾虑才是，但是他这位朋友呢觉得要投资的这间公司他的项目不仅不能造福社会，反而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些其他的负面影响。
嗯，
所以他就非常挣扎。而最后呢他在表决的时候他说，我个人不支持投资，但是我不影响大家的决定。
嗯，
所以最终这间公司还是投资了，但是与此同时他有一个声明说，因为投资这间公司所产生的所有效益，
嗯，
我个人不要。
嗯，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职场当中真实面对的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挑战。
是，或者说我们可能不是在宫中，这个高低很难去衡量的。
嗯，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是，
但是我们在每一个位置我们说到那个影响力的时候，
嗯，
你如果去利用了它就是影响力。
对， 对， 对，
你不去用就没有影响，你再高的位置都没有。
对，
刚刚李诺谈到的提摩太凯牧师提到的这个例子啊，
嗯，
他就是发挥了他的影响力。
是，
他可以闭口不言。
嗯嗯嗯，
但是他开口了。
是，
并且他去做了，他说他不要这个利益
收益。
收益，
嗯，对，
对，那就是他的影响力。
对，
那至于说这个影响力能够影响多少人，能够改变多大的事实，我觉得这是上帝要去做的事情。
对，我觉得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举到以斯帖的例子也是这样的。
嗯，
我们今天在圣经里看到的是一个好的，一个非常非常神得荣耀，以色列百姓得祝福的一个局面。
嗯，
但有没有另外的局面？
有，不听的嘛。
对呀，
就圣经里也讲过啊，就是这个先知，
嗯，
他就宣讲，然后就没有人听啊。神也明白的告诉他，他说他们都不会听的。
对，
但是你还是要去讲。
对，所以其实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绝对不能单看一部分，或者说那些成功案例。
嗯，
恰恰是那些失败案例是更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认为的成功案例，
对，我们认为的成功案例，对，所以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真的，他做了这件事儿，就是没有呢？
嗯，
我就真的常常想到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
嗯，
在丢进火窑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叫“急
祸
不
然”，
嗯，
就是就算神不救我们，就算我死在这儿了，我也不按你说的来。
嗯，
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今天在面对工作生活当中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急祸不然的信心和决心呢？
嗯，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至于那个结果，真的不归我们管。你该做什么是你该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的顾虑，我们的迟延是来自哪里呢？是我们总觉得我们应该对这个结果造成什么影响
负责，
或者说这个结果要归功于我的什么。我最近在看《小先知书》，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以色列百姓已经拜偶像，然后那个祭拜的仪式已经是随从迦南的风俗去拜巴利一样去拜神了。但是呢他们却这样子说自己，说谁能以我们为有罪呢？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真的有罪，我们还有吃有喝吗？所以因为我们有吃有喝，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灭亡，
就反正我们是无罪的，
所以反正我们是无罪。所以你想想这个逻辑是很可怕的。
对，
所以就会发现我们不要考虑结果的事情。以斯帖就是因为不考虑结果了，所以他就只做正确的事情，结果神负责。我们今天呢能不能做到呢？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到他这个朋友一样，有可能他说完这些背后照样有一群人骂他。这是一个傻子，有钱还不赚，甚至有人可能还会说，你把钱赚了奉献给教会周济穷人，都不都是好的吗？那当然他也是捐出去了。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另外的声音会去冲击你的。但是当这些声音冲击你的时候，就是像提摩太凯勒牧师说的，你的良心是不是洁净的？但是你的良心洁净是决定于说，你知道这个结果不归你管。我只是做了这件事情而已。就像新约圣经也说，最后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看。
其实我们不断的在谈论这些的时候呢，我心里也在不断的思考，我自己能够做出点什么来，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如果我不常常去思想神以及神他的属性他的作为的时候，我是没有勇气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的。因为我不记得神会给我负责，我也不记得神会给我渴望的满足。
对，
那我就只能靠自己啊。
是，
那其实就是说到底还是那句话，我们真的是想要去活出这些我们谈论的这些道理，还是需要不断的去亲近神，认识神，跟他保持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很自然的去活出来。
对
对，
其实有一些哲学观点我觉得是很好能够应用在神学里面的。比如说有一位这个在哲学方面很有成就和影响力的这个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需要纵身一跃，就是我们面前都会有一些难关或者叫鸿沟。你不跳，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是能不能跳过去。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另外一本书叫为何是他里边也写过类似的，叫做信心的跨越。我们的信心跨越不只是今天我们是否要承认或者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或者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表面上我甚至觉得这都不叫信心的跨越。真正的信心跨越恰恰就是我们了解，我们知道上帝的真理之后，我们能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做到这种所谓信心的跨越。我做这件事儿，我做这个决定，我说这句话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我相信上帝。
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放手。当我们放开自己不去掌控了，交给神，我们才能够去体验那个信心。
对，
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掌控那个结果的话，我们可能就体验不到信心。
而且你也掌控不了。
对，
这个就是
就想掌控，但是
对我最怕的有时候是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们是在建立或者说去营造一种很消极的氛围
啊，
好像不断的在告诉大家你掌控不了，你没有本事，你没有能力。但其实不是的，我们所有的对自己没有的认知是建立在神有的基础上。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才会说什么呢？一旦你感受到自己如何被深爱着，你就会越发的无私工作。他说你生命当中许多的东西，你的工作，你的权利，你的履历，你的福利，与你而言只是身外之物。
我想到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体现。你说我们 越被爱我们就越努力去工作嘛。
嗯嗯，
其实这个爱在爱情当中就体现得很淋漓尽致 就是你爱那个人或者说你体会到那个人爱你的时候，
嗯嗯嗯，
你就会完全的去付出啊。
嗯，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动力是不一样的，
就会计算，对不对？
对，就是你当你知道自己是完全被爱的，
嗯，
你就会很想去倾尽自己的一切去给出去。
嗯，
所以这个又想起了那句话叫神的恩典引导我们悔改，
是
神的爱引导我们悔改，就是当我们知道被爱的时候，我们被接纳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些营垒也好，提防也好，什么也好，都会被瓦解。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七章的结尾呢，是落点落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
嗯，
他特别说到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中保。
嗯，
当我们今天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说他做了很多事情，他是何等的温柔良善慈爱，但是呢我们不能忽视他本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最重要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做我们的中保。而做中保的概念，我想不用过多的解释，起码有一点就是在救恩这件事情上，他完全的担当我们一切的问题，使我们能够可以坦然无惧的能够到神的面前来。
嗯，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具象的把神的爱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应该要坚定地相信神并且跟随神。所以最后就变成说，我们不仅是以圣经当中这些什么好像约瑟呀、以色帖呀、但以理呀这些人物来成为我们的榜样了，而是我们透过他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神的爱完全的彰显。
嗯，
以至于呢今天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信任神的爱，就可以放胆的，就像冰燕前面提到的，放胆的做一个基督徒。
嗯
嗯，好，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暂时到这里，感谢朋友您的收听参与。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也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
有困惑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交流，因为确实我们讨论的时候常常就是会就着我们自己的思维来进行。
是的，
所以如果你有不明白的，我们继续来探讨。
对，让我们一起不明白。我觉得是好的，耶稣也应许我们啦，寻找的就寻见嘛，对吧？
嗯，对。
好，那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在旧约的时候如何的来使用以斯帖这位姐妹，能够在那样危机的时刻成为神你手中所使用的宝贵器皿。主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渴望利用自己或者通过自己的能力和自己所拥有的什么样子的资源去成就什么样的事，哪怕有时候我们是带着一颗向善的心，我们觉得我们要为主你来做什么事，但是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又容易陷入到自我的崇拜里，我们会觉得靠我的能力，靠人的能力，靠人的努力去实现什么。但是主啊，你真的是借着各样的事例、各样的经历，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提醒我们，成事的永远是神你自己，我们不过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工作，你也常常的使用我们来实现你的工作。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使我们常常来跟随你的脚步，来按着你所为我们量定的地界，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开拓，去努力，去尽心尽性来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向你献上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